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杰心在此向您问安，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神学院里一起学习了。今天新约书卷彼得前书第三课，刘老师将要讲圣洁的人生。我们知道分别为圣是要把自己奉献出来与世界分别，脱离罪恶，得到释放，使我们可以与神亲密的相交，欢喜的侍奉神。彼得前书一章二节说，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感谢主，圣灵借着基督的救恩在我们身上的美好善功，使我们从罪的捆绑中被释放出来，把我们从现今世界的罪恶中分别出来，并且按着基督的样式不断地来更新我们，使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感谢圣灵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亲爱的朋友，基督徒应当如何预备承受救恩、圣洁、约束自己的心、谨慎自守、彼此相爱？来，我们听刘老师讲彼得前书第三课。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这里是空中神学院，我是刘老师，非常开心今天能够再次与各位在空中相会。我们今天要继续查考彼得前书的经文，在开始查考信息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在上帝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使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坦然进入至圣所，并且借由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正如圣经所说，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借由耶稣基督的血被洁净，我们就当常存诚心跟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也要继续坚守我们所承认的盼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上帝。主啊，我们也祈求您常常擦亮我们的心眼，好叫我们看到那在我们里头的比在这世界的更大，以至于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可以诚诚实实的摆在你的面前被你来鉴察。我们祈求当有一天我们在你鉴察的日子当中，我们可以因着你的恩典来站立的稳，因为我们所侍奉的乃是坐在宝座上的上帝。荣耀的父神，我们知道你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祈求您在此刻光照我们，使我们把心头不逃逐喜悦的动机跟意念都放下来， 倘若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们的言语不洁，我们心思意念不对，我们所行的不够公义，我们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次来涂抹洁净，好使我们能够在此刻借由你的信息再次领受圣灵的充满，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彰显主你至高至上圣洁荣美。我们祈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因着你的恩典如同明光照耀。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与感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要继续分享彼得前书的经文，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圣洁的人生，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10-25节。在先前我们曾经提过，我们在地上虽然是寄居跟客旅的，但是在今生却拥有将来以及今生的盼望。将来的盼望是指得基业以及进入完满救恩身体得赎的盼望，而今生的盼望呢，是使我们在试炼当中，我们的信心可以被淬炼得更美，我们在忍受熬炼的过程当中可以经历从上头而来喜乐的力量。这些盼望是根源于上帝的救恩，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就没有拥有这样的一个活泼的盼望，而盼望的最高峰是上帝完满救恩的呈现。在10节就进一步的提到，这个带来我们盼望的救恩早在旧约先知书当中就已经透过不断的预言来提到。我们从旧约先知书里头查考到许多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弥赛亚这个字是希伯来文，它的意思指的是受膏者，也就是经由天父上帝所膏所使用的。在新约圣经当中，因为新约圣经是按着希腊文所写，所以翻译圣经的人按着希腊文的发音把它翻译成基督，所以希伯来文弥赛亚的意思也就是希腊文基督的意思，这两者的意思是一模一样，指的都是上帝的受膏者。我们知道上帝的受膏者就是神独一的爱子耶稣基督，所以上帝救赎的最高启示也是耶稣基督。在旧约先知所发的预言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当先知讲出一连串有关于弥赛亚预言的时候，因为预言还没有成就，所以他们也还没有看见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也就是父神所预备的救恩。因此这些预言发出来是为着将来要得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承受这个救赎的人。因此圣经说，这群先知们得着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你们。而这样的一件奥妙无比的启示，连天使都仔细专心地查看这个过程。根据希伯来书提到，天使都是服役的灵，为将来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天使并不是得着上帝的救恩，他们是为着预备要得着上帝救恩的人来服务的。彼得在此就特别强调，不管是先知或者是天使，对于上帝所赐给我们人类这一份奇妙宝贝的救恩，他们十分的重视。虽然这个救恩给的对象是将来预言当中所要承受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可是不管是先知或者是天使都非常的重视这样的一个预言。因此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群基督徒现今所拥有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因为连先知跟天使都仔细的查看。老师接下来会陆续用3堂课的时间来跟各位强调，我们每位基督徒在地上做寄居跟客旅的过程当中，我们应当如何预备我们自己， 来回应上帝这奇妙无比的救恩。老师将以活出圣洁的人生、尊贵的人生以及顺服的人生这三次的主题做进一步的分享，而我们今天所要谈的主题就是圣洁的人生。圣洁是每个基督徒生命当中所应该有的记号。在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经文当中，引述了利未记11章44节的经文。利未记11章44节这么说道：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上帝的话。当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看到荆棘在火中的异象，火烧荆棘，荆棘却没有焚毁，他十分的讶异。于是往前一看，突然神的声音临到摩西，上帝告诉摩西说：这是圣地，所以把你的鞋子脱下来，因为那地是圣洁的。当以色列人即将结束40年的旷野漂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要他们在吉甲行割礼。为什么要在吉甲行割礼呢？因为他们即将进入到一个由外邦人充斥的土地，神要他们借由割礼来表示他们分别为圣，单单属上帝。因此彼得前书第一章15节说：那招你们的既然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老师今天将从我们所分享的经文当中分出两个重点来跟各位做一个勉励，期盼弟兄姐妹们在地上学习靠上帝的恩典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并且回应上帝这极宝贵无比的救恩。首先，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必须要好好的来预备我们自己。我们请看彼得前书第一章13到14节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一章13到14节的经文提到：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这段经文用约束你们的心和谨慎自守两个重要的动词来提醒我们。首先，约束你们的心，原文当中只有两个字，就是束腰。彼得用这个字对当时公元一世纪的信徒来说，是一个令人十分十分熟悉的图像。因为当时凡是巴勒斯坦，就是今天以色列所在地的男人，都是穿着长袍。当这些男人要做工或者是干粗活的时候，他们通常会把他们下摆的这个袍子抓起来，扎在他们的裤腰带上，那代表一个人要预备行动了。在旧约出埃及记12章11节，出埃及记12章11节就特别记载，当以色列人准备出埃及的那个晚上，正好要守逾越节，他们预备领受上帝带领他们出埃及法老王的奴隶，进到迦南得自由的恩典。但是这一群百姓当天晚上也面临一场非常剧烈的属灵征战，因为法老王象征世界的权势，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上帝的选民。所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透过摩西来告诉以色列百姓，当以色列的会众在逾越节吃象征救赎这个羊羔的时候，他们的腰间要束带，就是束腰的意思，他们脚上要穿鞋，手中要拿杖，拿拐杖了，这就是预备自己准备要行动了。另外在路加福音12章35到36节，路加福音12章 35-36节就特别提到，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因此束腰在属灵上的含义是指一个人他预备好自己迎接上帝的救恩。第二个我们看到的动词是谨慎自守，它的原意是指一个人不被酒精控制，所以脑袋瓜非常的清楚。在这里它指的是一个人心思很稳定，精神非常集中，就如同一个士兵在深夜当中，他奉上级的指示，听领导的指示，他要站岗。他在深夜当中站岗，他需要警醒，心思稳定，精神集中，不然的话，敌人随时可能会打击他，然后抢走他的枪支。所以谨慎自守本身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5-6节就告诉我们，你们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乎黑夜的，也不是属乎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所以谨慎自守简单来讲就是灵里不要睡觉。如果各位弟兄姐妹们仔细查考彼得前书，你会发现彼得除了这一段经文之外，他在其他经文都不断地强调有关于谨慎自守的主题。比如说各位可以看彼得前书1章13节、1章13节，还有4章7节、5章8节、4章7节跟5章8节都有提到类似的提醒。这或许跟彼得当年从耶稣那儿领受到的教导是有关的。怎么说呢？例如当耶稣即将被钉十字架之前的一个礼拜，耶稣非常频繁地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去教导人。在路加福音第21章34-36节就记载以下的这一段谈话。耶稣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为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了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要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末后审判的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耶稣谈完这一段话不出一个礼拜，在客西马尼园他又再次提醒门徒要警醒。所以在马太福音第26章36节到41节有一段重要的记载。马太福音26章36节到41节的记载这么说道，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耶稣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跟约翰同去。当时耶稣他心里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因为他知道他即将上十字架了。所以耶稣就告诉他最亲爱的三个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请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于是耶稣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来到门徒那里，却看到这三个门徒都睡成了一片。于是他非常忧心地对彼得说，怎么样呢？你们难道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 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我们发现这一段话不只是在公元一世纪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对门徒的提醒，虽然今天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到天上，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但是我相信今天耶稣基督的灵同样也是在期盼呼召在二十一世纪的信徒与耶稣基督一同警醒片时，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我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我们发现当黑暗的势力越来越大的时候，耶稣越加的提醒门徒要警醒，要警醒。所以在他上十字架之前的一个礼拜，这么短的时间当中，他不断的强调警醒的重要性。我相信当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也正是基督徒遇到最多挑战的时候，同样彼得领受从上帝而来的默示圣灵的感动，他也不断地告诉我们说要警醒。为什么要警醒呢？因为我们的肉体常常软弱。当年纵使彼得、约翰跟雅各守在耶稣基督的旁边，当黑夜越来越深的时候，他们的灵里还是睡着了。今天我们发现当耶稣基督再来之前，黑夜越来越深，但是有多少的基督徒他们的灵里已经开始沉睡了呢？我们对世俗的诱惑丝毫没有招架之力，我们对信仰所遇到的逼迫，我们几乎快要投降，但是别忘了耶稣教导我们的一句话，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在这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警醒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断地透过祷告再祷告。在十八世纪的欧洲正好遇到所谓的工业革命，不管是英国或者是法国，因着工业革命的关系都面临很大的社会问题，因为有钱人越来越有钱，穷人呢越来越穷，所以当时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象非常多。更可怕的是，当时不管是英国或法国的基督徒信仰都被所谓的自然神论影响，所以很多基督徒的信仰都破产了。什么叫做自然神论呢？自然神论认为这世界的确有上帝，但是当上帝创造了世界之后就不再管理了，所以上帝就像是一个钟表匠，当他制作了一个手表之后，他就不再管这个手表的运作了。所以当时很多基督徒虽然有上帝的观念，但是跟上帝的关系却非常的疏离，再加上当时社会的问题很大，穷者越穷，富者越富，所以整个不管是英国或法国都面临前所未有的难题。可是奇特的是，后来法国爆发了大革命，死伤惨重，但是英国却没有，为什么呢？有许多的历史学者，包括非基督徒的历史学者都提到，那是因为当时英国出现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做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当他还十几岁的时候，他就读英国的牛津大学。在那个时候，大学生的信仰就非常的不好，道德很败坏。可是约翰·卫斯理不同，他跟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以及几个基督徒组成了一个小型的团体哦。后来这个团体被称作所谓的圣洁会，他们常常透过读经祷告在上帝的面前警醒度日。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求神的恩典，使他们能够分别为圣，与一般外邦人败坏的道德还有信仰的光景有所分别。 很特别的是，他们透过这个圣节会，他们还会去帮助一些穷人，并且到监狱里面去传扬福音。所以这些人虽然只是一小群，但是因为他们分别为圣警醒度日，而被上帝大大的使用，并且透过他们去祝福英国这一块土地。后来约翰·卫斯理还被呼召到美国去做宣教工作，所以他的影响不只是停在英国而已，他同样也影响到美国这块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们，公元一世纪的基督徒，他们面临的光景其实跟我们今天没有两样。他们在信仰上遭受到逼迫，我们也是。他们在世界上面临很多世俗的诱惑，我们也是。他们有时为了持守信仰的因素遭众人唾弃，我们也是。但是很多人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迷失了。他们害怕因为信仰受到逼迫，所以他们开始爱世界，放下他们的信仰，活出世俗的样子，效法外邦人过不道德跟放纵私欲的生活。但是弟兄姐妹们，别忘了，在18世纪的时候，曾经有一群人因着愿意分别为圣的缘故，上帝透过他们使用他们，祝福他们所居住的那块土地。所以我们可千万要记住耶稣基督当年对彼得的提醒，也是彼得今天对公元一世纪还有我们的提醒，要警醒祷告，不要被私欲诱惑，而且我们要专心探望，等候上帝的救恩。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除了预备好自己之外，第二个要做到的就是敬畏上帝。所以十七节说，你们既然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敬畏这个字在新约共出现了23次，光是在彼得前书就占了5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这个字的意思是指一个人对一个对象既惧怕又敬重。圣经常常引用这个字来提到我们对上帝应该有的态度，就是又敬又怕。彼得在这里用敬畏两个字来强调我们用这种态度来回应上帝的救恩。我们可以从18节到21节当中看到彼得再次强调耶稣基督的救赎，而我们应当有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敬畏神。在圣洁的生活当中，以敬畏的态度来侍奉上帝是蒙神所喜悦的。在旧约以赛亚书第6章曾经记载，当以赛亚蒙召的时候，神让他看到沙拉佛天使不住地在荣耀的宝座面前高喊圣哉圣哉圣哉。以赛亚当时举目一看，望见神的荣耀，也看见上帝圣洁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当时以赛亚马上就说了一句话，说祸哉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事实上，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要有像以赛亚这样的醒觉，知道我们是永远站在万王之王万族之主面前侍奉的，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应当要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今天有一些基督徒在侍奉当中懈慢，是因为我们忘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的面前，神随时鉴察我们，所以我们应当时刻警醒，带着一颗敬畏的心来侍奉上帝，如同以赛亚看见宝座上的神一样。老师在这里提到一个例子，约翰诺克斯，他被称为苏格兰的使徒。在中世纪马丁路德改教运动的过程当中，他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因为看到天主教崇拜圣母玛利亚， 高举教皇的权柄，以及在圣经方面教导的忽略。所以当时约翰诺克斯开始在他的国家苏格兰推动改教运动。可是苏格兰的女王非常崇拜天主教的一些教导，有关于敬拜玛利亚，还有高举教皇至高无上权柄这一方面的这个权威哦，以至于苏格兰女王对约翰诺克斯非常生气，所以想尽办法想要杀掉他。但是约翰诺克斯并不害怕，他继续在讲台上传讲从上帝来的真理。有人说别人讲道是砍掉树干，但是约翰诺克斯的讲道是砍掉树根，意思是指这个人讲道非常有能力。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常常提醒自己，他是站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面前侍奉的，他知道宝座上的上帝时刻监察他，他不可以随便。因此在上帝面前的侍奉使他有圣洁的能力，圣洁的侍奉使他产生在讲道当中有权柄的力量。最后老师要讲的是彼此相爱，我们要用彼此相爱的心来回应上帝的救恩，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彼得前书第一章22节提到说，你们既应顺从真理，洁净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我们发现彼此相爱不是只有使徒约翰喜欢说而已，连彼得也在这卷书当中再三强调彼此相爱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彼此相爱曾经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最喜欢强调的教导。在约翰福音15章12节，耶稣就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因此彼此相爱是一群基督徒见证上帝最重要的生活。可是彼此相爱跟活出圣洁的生活又有什么关联呢？在彼得前书4章8节，彼得特别强调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指我们彼此相爱就怕破坏彼此的关系，对别人的过犯视而不见，免得我们相爱的气氛受到了影响。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指的是我们可以因着彼此相爱的因素学习饶恕，甚至在一个真正充满爱的团体当中，纷争、嫉妒、结党，一切属情欲的事自然而然也会相对的减少许多。所以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能够彰显圣洁的生命。神的教会里头也会有更多充满上帝圣洁的同在。在旧约民数记12章曾经记载，以色列会众当中有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发生，那就是米利暗他出于嫉妒的缘故，鼓励弟弟亚伦一起反对他们的弟弟摩西，结果上帝亲自为摩西伸冤，并且惩罚米利暗，使米利暗得了大麻风，不洁净7天。我们从这个例子当中看到，神的会众如果不彼此相爱，特别是上帝所拣选呼召出来担任领导会众的领袖，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不能够见证彼此相爱的生活，我们是允许罪来玷污我们自己，我们是允许罪来玷污神的教会，我们将会失去上帝圣洁的同在，并且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的教会里头是有一个破口，让仇敌可以趁虚而入，使我们继续活在一个不洁净的光景当中。因此老师再次的提醒每一个接受上帝救恩的人，我们务必在彼此相爱的生活当中继续追求，继续往前，唯有爱要常常彼此以为亏欠， 我们爱永远不够，我们彼此相爱，永远需要继续不断的学习。而爱的源头是上帝，我们可以祈求神的爱常常倾倒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使我们的教会是充满上帝的圣洁以及神荣耀活泼的爱。最后，老师要做一个总结。在这一段经文的23节，也就是最后一段叙述里面，再次强调重生的重要性。这也是老师一贯跟各位所提到的，重生是教会需要不断去教导的主题。我们重生是因着父神借由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赐下的恩典，他是神活泼长存的道。神也借由他的话来激励我们，使我们明白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在地上的日子是一个寄居的人生，也是一个有盼望的人生。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过一个圣洁的人生，来回应上帝奇妙无比的救恩。盼望透过今天的信息再来激励各位，圣洁的生活需要第一，我们好好的预备自己，也就是谨慎自守，迎接上帝的救恩。第二，我们要好好的敬畏上帝，使我们按着上帝所当受的尊敬以及惧怕来对待神。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是站在宝座面前侍奉的神，他一切的侍奉，一切的行事为人，是经得起上帝的鉴察。最后是老师所强调，圣洁的生活也象征我们在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活出彼此相爱的精神。我们透过彼此相爱来遮掩许多充满情欲的罪，一个越发见证彼此相爱的团体，自然一切属情欲败坏的罪也会越来越减少。希望借由今天的分享，使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在地上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尽心竭力地过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您透过圣经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从彼得前书的经文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虽然是寄居跟客旅的，但是我们也要竭力透过圣洁的生活来敬拜你，来荣耀你。主，我们祈求你来预备我们的心，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能够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主，因为在这地上实在有充满许多的迷惑，充满许多的试炼跟试探。主，我们需要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时刻预备好我们的心，来迎接将来极重无比荣耀的救恩。主，我们也祈求你来帮助我们，能够按着神所当受的敬畏来敬畏你。主啊，因为你是坐在至高荣耀宝座上的主，愿我们一切的侍奉常常是侍立在宝座的面前，使得我们一切所做的以及我们行事为人，我们的言语都能够经得起上帝的鉴察。主，我们最后也再次祈求主，你亲自来帮助我们所在的教会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我们祈求因着我们更多的充满上帝的爱，以至于属人的邪情私欲、结党纷争、嫉妒、骄傲都能够从我们的教会当中离开。主啊，因为你的爱有多少，我们的教会就能够更多充满你的圣洁。主，愿透过今天的信息，你来帮助我们，不仅是听到，也能够行道，也能够从顺服你的话语当中得着祝福。我们这样的感谢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